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每一个狗狗的性格都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他们的专属的小朋友赖在店里不想走
啊，就跟一些小朋友放了学不想走是一样的。
对，不想回家，他你就是拽他牵一声，他就趴在那里，他不想走，他就还想玩，还想玩。
就是相当于是你可能在你的单位当中看的是你家小朋友在幼儿园的
情况，
对，你的隔壁桌就在看他家狗狗在狗狗幼儿园里的
状态。是的，我们是确实有小零食、下午茶，一群狗，然后我们会围着老师，然后排排坐，你一个我一个这样子。这和小孩子的幼儿园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午休的环节，这会有纪律委员的。
哦，
就是有一些狗狗它是天生是具有领导气质，
他跟你在家里的那个样子可能不是他的本来的样子。
是的，
你要把他放出去，放到朋友当中去。
六一儿童节刚过不久，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充满童趣的日子，而我家的毛孩子也参加了一场宠物的六一节活动，现场有超多可爱的狗狗和猫咪，拍亲子照、做狗狗蛋糕、宠物交友，现在养宠的家长们是越来越会玩了。最近我还发现身边出现了一种特别有趣的专门为毛孩子服务的狗狗幼儿园。狗狗幼儿园里有什么呢？他们在幼儿园里也要学习吗？下午会一起睡觉、一起看动画片吗？每天放学也是家长在门口接他们回家吗？带着这些好奇，我们采访了上海一家狗狗幼儿园窝里乡的创始人贤儿。跟随他的介绍，让我们一起去狗狗幼儿园里转转吧。
狗狗幼儿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兴的东西，我只能按照小朋友的幼儿园想象啊。
可以的。
早晨家长是要自己送来吗？还是我们会上门去接？因为学校有校车的时候
我们是有配备狗狗校车的，是5公里以内是包接送的，然后5公里以外的话可能是会有一个额外的车马费。另外现在就是你也知道上海的早高峰它很堵的嘛，我们能接的精力有限，可能远一点的狗狗家长会选择叫狗狗专车，一个服务是一对一的狗狗，是司机经过培训之后可以带狗狗来的一种狗狗专车，然后他会把孩子送过来。另外可能在我们店周围上班顺路可以带过来的狗狗就是由家长来，然后如果说不顺路，然后又在5公里内的话，我们现在是可以安排负责接送，然后是进行排班的。
接主要是谁来接？
员工内部进行排班，就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是会让我们的狗狗班主任接上。
哦，班主任直接接孩子上学。
对，是的。
这也挺好，跟家长可以多沟通。
对，是一个是可以贵就是可以聊聊他上学的一个
情况
啊。另外我们其实对于每一个狗狗都是有配备一个专业的一对一的群的，我们所有的老师啊，所有在中间工作的人员都可以向家长反映狗狗就是在校的一个情况的，不用担心跟家长沟通的问题。就比如说到店了之后他玩的一个状况，我们也会发视频啊，中午的时候啊，下午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视频的一个记录跟踪的。另外中午我们会有一个直播，然后就是所有的家长可以看到一个狗狗就是在校一个相处的一个环境和一个状况这样。狗狗今天在校状况怎么样啊，这只狗跟那只狗玩的怎么样啊。
因为我身边有同事他们是这种小朋友的幼儿园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家长是可以调那个探头可以看到的，然后他经常会焦虑啊，中午又就吃这么一点饭、你看那碗里剩的，就他家长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
就是相当于是你可能在你的单位当中看的是你家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情况，
对，
你的隔壁桌就在看他家狗狗在狗狗幼儿园里的状态。
是的，他们也会就是点名说啊，我看一下我们家宝贝在哪里呀，在干嘛啊，怎么样啊。另外会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啊，那我们可能老是额外的去关注一下他这样子。
你一起去接送狗狗的时候，每天早上家长和狗狗 分离的时候，
是会有互动，但是尽量不要有太多的互动，因为家长的情绪会传染给狗狗。如果说家长舍不得狗狗走，然后一直会对它进行干扰啊，或者是对它就恋恋不忘，那狗狗也会进行相互的一个回应。我们最建议的就是很利索的交给了我们的老师，然后愉快的说拜拜走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感情戏在
里面，
是的，
是的，
是吧？弄得跟琼瑶剧一样的，
对对对，
天上在下着雨，然后在车后追，那完了，
对，是这样。
狗狗在幼儿园可能都过不好这一天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家长是，因为他们上班比较早，然后他会给我们留门，老师会知道家里的密码，然后自己上去把狗狗带下来，然后这样的狗狗就会很欢迎老师，因为终于有人解救我了
啊！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这一车大概有几只狗狗？
四五只左右，
四五只左右。
就是可以容纳更多，如果说一些不适应在狭窄空间里相处的狗狗的话，我们会先暂时把它放在航空箱里确保安全。那如果说航空箱加满的话，我们的容量可以大概到20只左右。
二十只左右，
对，但我们应该是装不满的，因为上海的早高峰是接不了这么多只狗的。
对对对，对，这些狗接完了都快中午了。
是的，所以我们大概一趟路线下来的话，大概在四五只左右。时间的性价比会比较高，狗狗的性格很大程度上跟家长很相似，你会觉得这只很可爱，你看到它的家长，哦，原来啊，就是一个就是很大大咧咧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是有一些敏感或者性分离焦虑的那种狗狗的话，你会发现哦，它的家长也会在群里不停的发信息说我们的狗狗怎么样啊，或者是在直播的时候或者是寄养的时候会看监控怎么样这样子。
敏感的家长养出了敏感的狗，
对，
对吧？比较开朗活泼轻松的大条的家长养出了非常大条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之前经常在早教里面会听到一句话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是家长的镜子，养宠物其实也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对，狗狗一来我们学校的话，首先我们是要先做的是性格测评。就是，
哦，狗狗还要做性格测评。
对，就是我们是有入学条件的，是曾经已经受过教育的狗狗，或者说就是家长会社会化教育好的狗狗，然后才可以融入就是集体的氛围。有一些就是可能社会化做的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前期没有进行过社会化，或者是有一些行为方面有问题的，我们会前期建议家长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辅导，在他学会了社会化之后再融入他的集体。
像现在人经常做那什么 MBTI 什么什么测试，
对对对对，
16种人格，然后狗狗来了其实也要做一些性格测试。
是的，就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你可不可以在现有的我们的这个集体里可以融入，你的性格是不是跟其他狗相处的愉快。我们首先是要确保所有的学生的一个安全，那你融入进去之后，你知道狗它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应激啊，或者是怎么样，它可能会对周围的其他狗进行伤害。那我们要确保这个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把你放进一个群体里。那在这之前，我们做性格测评的时候，可以一般会带几个性格比较好一点的狗先带出来跟它打招呼。另外就是可能这一个圈子里比较融入的那些狗，然后再进来打招呼，然后一点一点加，直到家的所有的狗都可以跟他相处的愉快之后，他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活动。
哦，这个我相信各个家长一定要理解的是，他既是对你的狗狗负责，
是的，
对别的狗狗负责。
是的，
你不要说哎呀怎么这么苛刻，我家小狗放你这放几天，你还要给他性格测试的。那小狗狗当中，我们比如说正常的像小朋友的幼儿园，我们可能分为小班、中班、大班，是按照年龄分
的。是
的，我们这边有什么分班的标准吗？
我们的收费标准是一种分班标准，就是小型犬的小年龄的叫新兴班，然后小型犬的成年狗，还有大型犬的幼犬、大型犬的成年狗。另外，我们的在里面玩耍的进行社会化活动的分班是取决于每一只狗的性格，我们会大狗小。如果说他们玩得好的话，他们是可以在一个班的。性格就是融洽的，甚至有一些大狗他会自己有大哥哥的意识，我要带着你然后去玩这样子。
他是属于比较外向的E狗，还是比较内向的 I 狗？
对，另外也不是根据纯E狗 I 狗分班，比如说我这个E狗可以带动 I 狗，然后这个 I 狗并不拒绝，那可能这个 I 狗未来会带动成E狗，或者是一个就是比较E的 I 狗，都是有 有可能的。
刚才这一段不是绕口令啊，是吧？爱狗带成一狗，一狗又
是，
但是它是实实在在我们在分班的时候会考虑的。
是的，
像正常他们大概分成了几个班，
取决于当天狗狗们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所有的狗可以相处愉快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大通铺，我们中间虽然是有隔断，但是我们是可以打开的，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上百平的面积可以供他们玩耍。那如果说当天是会有一些狗天生相处不愉快，我看不对眼的那种，那我们就会把他们隔开这样子。
也有看不对眼的这种，
会有一些狗天生就是我看你不爽啊，或者是
两个狗的气场
对
不对，
会有这样的，或者是刚开始打招呼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越界了，我会对你进行反击，你又觉得好像你反击的没有道理，然后两个人吵吵吵的，然后就吵到最后就吵掰了，吵掰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隔开，
每次见面都会吵是吧？
对，是的。
哦，狗狗社交里面边界感也很重要。
嗯，对，所以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化的话，是从友好的打招呼、礼貌的打招呼开始的。
啊，
另外就是我们在就是狗狗一来学校的时候，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健康的检查，比如说，它有没有皮肤病啊，或者说，它就是耳朵啊、口鼻是不是干净，其他地方是不是今天是健康的，是可以进行这个社会化的活动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我们的公共区域。
刚才说到了入园的时候，首先有性格测试，
对，
健康的
检查，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就是你要进来之前，我们是要确保每一个狗狗都是有狗证的。然后打所有的疫苗，疫苗打全了之后，另外就是可能有一些狗狗会有先天的一些疾病，或者是重大的一些手术，那之后我们可能会进行特殊的护理，或者说你是不具备入园的条件的，那我们就可能会劝退这样。
有劝退过吗？
会有一些，就有一些可能心脏负荷太过了，还有一些可能跑跳太疯这样子，对他自己会有一个太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会劝退。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太皮儿薄了，就是
脆皮儿小朋友，
比如说灵缇是我们会筛选哪一些灵缇可以入园，有一些灵缇它性格又很欢脱，然后它又喜欢跑跑跳跳，另外它跟其他狗狗相处的时候没有边界感，比如说我可能去撩拨你，然后那对方可能一个禁不住撩拨，那我不小心咬你一口，你可能就破皮儿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先对狗狗的性格进行测评，有一些比较憨实的狗狗那 OK 的，那如果是灵缇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比较敏感的。
接着说啊，当刚才说到了幼儿园中午的直播可以看到，有人说了吃饭的问题幼儿园管吗？
吃饭的话就是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每一个狗狗它的饮食情况啊，它饮食的频率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说你想让狗狗中间加一餐的话，我们是要推荐自备粮，下午就是我们是确实有小零食下午茶另外我们会举办一些，
狗狗还有下午茶，
对，就是比如说一群狗，然后我们会围着老师然后排排坐，你一个我一个这样子排着，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一个训练。另外就是我们会组织一些绕桩活动啊，或者是跳栏跨栏活动，还有我们有够一种隧道的一种设施，还有什么跑步机拔河，就是各种尽可能的丰富狗狗下午的一个业余活动的一个时间，还有嗅闻店之类的。
像我看到有一些幼儿园还给狗狗放动画片儿，这个我真不知道到底是人为的滤镜在里面，还是狗真能看懂动画片啊？
就是有一些商业模式可能是希望把宠物做到拟人化，只有你做到拟人化之后，你这个东西才能跑得通。
其实就无非就是把这个服务做给人看了嘛。
是的，
对吧？其实狗狗真的能接受有什么？其实
最后买单的是家长。家长开心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你们在这二者之间有做什么样的权衡？我到底是去讨好家长，还是说真正的去服务狗狗？
就是让家长满意，当然也是可以维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动力，但是我们的初衷是为了狗狗更加的快乐，所以我们要确保狗狗的快乐和狗狗的安全的前提下，让家长尽可能的满意。
好了，到了下午吃完下午茶了，然后也做了一些
活动
了，户外也运动好了， 还有什么内容吗？
其实和小孩子的幼儿园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午休的环节，
哦、
因为
也得睡觉，
对，是的，因为狗狗的精力释放的长时间过程，可能会对它心脏造成一种负担，嗯、然后它的各个关节什么的也是需要休息的。到快放学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简单的护理啊，比如说把它的毛梳顺啊，它今天就是脚踩的那个外面草坪有水啊，然后另外会检查一下它今天身体状况是不是良好呀，湿巾啊什么的会把它的脚掌什么擦干净，好，简单的护理之后，我们就会送上狗狗校车把它送回家
啊。这相当于是下午午觉睡醒了，班主任一个个拿毛巾把脸擦的，把脚擦的弄干干净净的，再回到家里面去。
是的，
这也挺好，因为家里面你刚才说到有很多人是多宠家庭，除了狗狗之外还有猫咪。
是的，
猫咪其实很少到户外当中去
的。是
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里养狗狗养猫猫都要做好驱虫的这个部分，对家里其他宠物也是比较友好
的。
有家长自己来幼儿园接孩子放学的？
顺路的话是会有的。
有的是吗？
一部分人选择我们的学校的话，也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狗狗，所以可能他加班时间比较长。
这个我就想问了，你像幼儿园里面会有，不管怎么样，今天老婆接，老公接，双方都接不了，家里老人接，阿姨接，
是。
那你们有没有比如固定的下班放学时间，这个时间之前我一定要把他送回去了，或者是一定要家长来接了？
到晚上的8点是我们的放学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安排每一只狗狗回家。那如果说家长临时有事他又想过来接的话，可能是会有一个等待的时间，但是太晚的话也会影响到狗狗的休息，我们就建议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是有住宿的房间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寄养一天，这个样子也比较安全，你也比较省心。
哦，就是今天家长来不了就住校了。
嗯，可以的。
或者家长回不了家，家里是没人的。
是的。
他也要可以住校。
是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事儿。幼儿园的模式有这种日托的，每天送去接回的，还有一种是周一送去，周五接回的。
是的。
我们也有不同的模式可以给大家选择吗？
可以选择，就是我们也是有寄养服务的。所以说你想周一在周五在学校的话也是可以的。另外我们是寄养服务的话，有一些家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家长，他已经出差有半年了，所以他的狗狗已经在店半年这样子，他出国这样他就很放心的把三只狗狗都交给我们。
三只狗都在你们店里啊？
在我们店里，然后在半年这样子。
这狗狗都要变成员工了，已经
就是对，就狗狗越来越熟。你会在相处的过程中，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狗狗的性格会变得就是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外向，然后变得更越来越好这样子。
这三只狗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其中有一只就是它是一只小柴，然后刚开始就会很敏感，它是不让人触碰的。然后就是你可能想要摸它或者怎么样，它会躲得远远的。然后到后来它可能性格好一点之后跟你会擦肩而过，它也不会躲你。再后来它可能就是主动来找你玩这样子。
逐渐打开了。
对，逐渐一个就是相互了解，一个试探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可能现在性格好了之后，跟一些我们的其他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陌生家长都会友好的打招呼。
之前肯定不行。
是的。但你知道小柴那个性格骂骂咧咧，就即使现在你逗他，他可能就骂骂咧咧，但他不会去再攻击人，他不会再敏感这样子。
这个嘴上还是不饶人的。
对，是的，这柴犬独有的性格。
说到寄养，上海寄养的宠物寄养的地方有很多，
不少，
家庭式的、宠物店式的这种都有。你觉得幼儿园和寄养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就是我觉得最突出的差别可能是虽然某一些店说我会带着狗狗去做户外活动，仅仅就是几个小时或者是上厕所的前后，而我们是从你到幼儿园的开始，你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一直到你放学
室内室外他可以自己选择的。
就是室内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们不会把你关在寄养间里，就即使你在我们这里是寄养，但是白天也是跟我们日托的狗狗一起进行社会化的活动那室内室外的话你是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你想在外面喝水啊上厕所啊，但是由于你知道上海的高温天气，尤其是夏天，我们是不建议狗狗在外面，狗狗当然自己也喜欢找阴凉的地方，所以大家基本上上完厕所之后都会选择在室内吹空调这样子。 另外就是狗狗之间会有就是社会化的活动，如果是其他地方的寄养的话，可能除了寄养间你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以外，就是外面上厕所的时候偶尔跟其他狗有一个打招呼的方式，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一起，比如说我刚提到的嗅闻垫啊、绕桩啊，一些集体的社会化的活动，这些是并没有的。
那还有一个刚才你提到了，其实我们的狗狗来这儿也不光是打引号的傻玩的，除了玩之外还会跟我们的班主任有很多的交互，他可以做很多这种好的社会化。那我们跟一般的这种宠狗狗学校又有什么样的差别，你觉得？
大多数的狗狗学校可能是一对一的那种服务，就是教会狗狗一些简单的指令，然后在它已经学会这些指令之后就可能送回家长身边，并没有一个就是我可以在那边玩耍或者跟其他狗狗交流的一个过程。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每一只狗狗来了之后会跟其他的狗狗友好的打招呼，然后一起做一些社会化的训练或者是社会化的一些活动。另外有一些狗狗就是刚开始的话可能有一些没有学会的指令，它通过一个集体的活动的话它学会的会更快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狗狗它天生是不爱玩球，或者说它不会一个巡回，不会把球丢出去捡回来，但是它看其他狗怎么做它会模仿，然后模仿之后你可能不需要人为的去干涉教他，然后他就已经会了。
在家里一般都是老婆丢出去，老公先捡回来，先学一下。但
是
狗可能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反而在这儿我看别的狗叼回来，那我知道，那我也可以这样玩。
对的，是的。
就是反而这种跟狗狗学校里面，其实你刚才说到的学一些简单指令，狗狗学校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解决一些狗狗行为问题的，比如说护食，比如说咬人，
是的，
比如说等等这些问题。那首先你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就不建议你来我们的幼儿园了？
因为我们也是提供一对一的一个服务的嘛。那如果说你想来我们的幼儿园的话，有一些你没有办法融入集体的行为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先选择一对一的服务，再选择之后再进行我们的日托。
你们现在这又有班主任，然后又有你们几个创始人，然后还有很多洗护什么这些事儿，那人力成本不少啊。
就是我们最大的两个板块就是房租和人力的，除去创始人之外，在店的员工有五个，有我们的店长，有我们的班主任、副班主任，还有我们的洗护老师和美助、美容助理，这样子
啊。这五个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之前都是做相关的行业的吗？
是的，我们一定要有资深的相关的经历。班主任是会有一个国家三级的训犬证书在的。另外我们的副班主任协助班级秩序的，他也是之前有过训练军犬的一个经历。需要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是因为狗在相互的一个社会化的活动之间是会有意外产生的可能性，但是你要有一个可以应对突发事情的一个经验。那可能只是普通的在家养过宠物的家长的话，他不会说面对一个集体的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他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措施，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一个干预。
像你刚才说的有班主任还有一个副班主任，
是的，
他们两个主要就是完成这部分的事情。
是的，
是吧？
嗯，
他们两个给狗狗上课的强度大吗？或者说是有那么多狗狗需要上课吗？
就现在我们的班主任基本是一个排满的一个状态
啊。这么累啊。
因为就是有一些是刚开始接触养宠的，那他在带自己的孩子回家之前他会先送到学校进行一个训练，然后训练之后再送回家，这样子他可以在家里有礼貌的跟其他成员相处愉快。有好几只都是刚开始养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学校，在我们学校已经成长从一个小 baby 然后成长成一个大孩子，然后再回到家里，家长都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这还是我们家孩子吗？
一转眼这么大了。
另外就是班长的话，也不能说班长，我们是会有纪律委员的。就是有一些狗狗它是天生是具有领导气质，或者是天生就喜欢参与其他狗狗的一些玩耍或者怎么样的，它
爱管事儿的。
对， 我不好意思说，他看你就是这只狗狗跟那只狗狗玩得很好的情况下，你们不行啊，你们保持距离，你们要有序，然后他会在旁边就是吵吵闹闹的，要不然就是参与，要不然就是拉架，他会有很多这样的狗狗，
像个判官一样，
对对对，然后他会就说啊，你们要有礼貌的嗅闻，或者是两只狗玩得太兴奋，你们不能这个玩，不可以骑跨，然后就会在旁边骂骂咧咧，
真的啊，
对，会有这样的狗，
所以这样他会成为班长或者纪律委员是吧？
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狗的性格存在，但是我们不会说评价每一个，就是给狗标官职这样子
啊，不要给它贴非常明确的标签。
对，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狗可能就特别忙，你会看它全场跑，它先跑到这一群玩的狗狗里，哎，你们在干嘛呀？然后又跑到那边啊，你玩的好不好啊？再跑到另一堆啊，哎，今天不错啊，就这样子，
就是爱 social 的呀。
对，就会每只狗的性格，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还蛮鲜明的。
这里我想跟很多家长说，他跟你在家里的那个样子，可能不是他的本来的样子。
是的，
你要把他放出去，放到朋友当中去。
对。
你很可能就是发现你养了可能是另外一只狗狗。
是的，比如说金毛，就是天下没有一只好狗，也没有一个坏人。那他可能天生对狗跟对人，他的性格就是两面。那他在主人那里就很乖，但是在狗的群体里，他可能就觉得你也不是好狗，你也不是好狗这个样子。就是还有比如说，小柴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天生可能你对他的概念是他社会化做的不好，或者是他比较容易骂骂咧咧。但是我们也会有性格很好的柴，就一上来又有礼貌又文静，然后就会发现，它跟你曾经的那个潜意识里的感官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有一些狗狗它可能送来之前是一种性格，它刚开始在幼儿园表现是一种性格，但随着它融入集体和它慢慢适应这个过程之后，它的性格会有一个转变。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敏感，或者是有可能没有边界感，但到后来的话它可能比较外向，但是它又很有礼貌。这样是会有很多的狗狗会有一个这样的转变。比如一只狗狗然后送过来，它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只在他的航空箱周围待着，他不去任何的地方，然后所有的狗狗跟他打招呼他都是躲着，然后他只在一个角落里，就是你跟他打招呼他会有一个很强的攻击性。渐渐的你会去融入，然后他会熟悉你的靠近，然后比如说你给他喂饭啊或者怎么样，逐渐一步一步打开心房。再到后来他是一只小爱狗嘛，然后会出现一个像天使一样的小异狗主动跟他打招呼，他从刚开始会躲，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一直要追着我，到后来就是已经很习惯很包容那一只异狗，然后就躺在他身上睡觉啊，两个人就是黏黏腻腻啊怎么样呢。这种转变的话会让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会觉得那我们努力然后营造这样一个环境是值得的。
有人的
人的干预，
还有狗狗的帮助，
对，
是
的，然后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就是一个小社会这样子。有一些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过来，就是调整一些敏感的性格啊，或者是一些社交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安排就是针对性的狗狗，可以带动他的狗狗，或者是相处愉快的狗狗在同一天上学，这也是我们就是人性化的设计之一，相互治愈
啊，相互帮助。
对，
他有社交能力或者他有这种带动能力，他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带动才能够去强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啊，
挺
好
的。另外有一些狗狗它在带动对方的过程它会有成就感，就像有一些狗老大被小弟护拥的时候，它会觉得我很
有存在感。
是的，
咱们的狗狗幼儿园跟一般小朋友的幼儿园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或者相似之处吗？
相似之处可能都是从早晨跟爸爸妈妈说拜拜，然后就开开心心去上学了，然后期待一天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啊之类的。甚至有一些狗狗赖在店里不想走
啊，就跟一些小朋友放了学不想走是一样的。
对，不想回家，你就是拽他牵一声他就趴在那里，他不想走，他就还想玩还想玩，隔天又就是吵吵闹闹，可能家里父母都待在家里，但是我还想去幼儿园，我还想跟我小朋友玩，这样子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其次呢，可能区别在于 狗狗幼儿园它更多的是玩耍，更多的是交友，然后更多的是集体活动，它不需要就是排排坐，你学加减法，尽可能的欢乐，没有压力这样子
啊，就是让狗狗尽量能够在这完全放松，
对，是的，
释放，然后呢教一些小朋狗，
对，小朋狗
就好了，
就每一个狗狗的性格都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他们的专属的小朋狗，
是吧，
对，
就是他们也有小圈子，
有
这个小朋狗玩的比较好的，
对，他们经常是形成三角稳定关系，
是
就是 A 追 B，B 追 C，C 再追 A 这样子。
什么样的家长适合把自己家的毛孩子送到我们的幼儿园呢？
根据家长那个方面的话，就是没有过多的时间可以陪伴
陪不了
的，对，就是工作比较忙的，另外就是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多养宠经验的，他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家的狗狗互动，或者说他其实并不清楚狗狗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然后他可以，我们这边还会有亲子课，是家长带着自己家的孩子一起来上课，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更加的了解自己家的毛孩子心里到底想什么，他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希望就是毛孩子跟其他狗狗多互动，就是外向一点，然后或者是他的社会化希望做得更好一点呢，他都可以选择来我们的学校。
家长没办法陪伴，这可能是在北上广这样一线城市当中非常普遍的问题。你出去之后每天只有你跟他出去遛他那一会儿他才找回到自己狗狗快乐的，但是他每天又只能闻小区那几只狗狗
的
这个味道，
是的，
所以对他来说他狗狗是用鼻子来探索世界的嘛，对他来说很可能他的一生就在这个小区里，
是的，
那反而是到幼儿园里结交了朋友，你没办法去陪伴他的时间，可以有更多的老师去介入，
是的，
帮助他。
另外就是即使你不上班但你可能在家里就是耍手机啊，看电视啊，其实那个陪伴狗狗的时间不一定是有效陪伴，
对，
狗狗我看着你刷手机还是我愿意跟其他小朋友玩，这个选项显而易见，所以可能有这方面的考量的家长也会选择把狗狗送过来交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毛茸茸电台的全部内容了。听完这期节目，如果你也对狗狗幼儿园充满了好奇，不妨带着狗狗去你家附近的幼儿园体验一下吧。当然，狗狗幼儿园不是一个必选项，家长的有效陪伴也能让小朋狗们获得无穷快乐。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快来群里和我们聊聊你家的小可爱吧。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下期再见。